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只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查考生命与侍奉。主啊，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因着你赐下的平安与喜乐，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有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下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赎罪祭，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能够到你面前，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能够侍奉你，主啊，真是蒙了你这样的大的宏恩大爱。主啊，真是让我们真是能够快跑的跟随你，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侍奉你，主啊，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与能力，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安静安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等候你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主啊，真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我们是在学习。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我们学习过了，信心的呼召。那上礼拜呢，是应许的呼召。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学习的是安息的呼召。那安息的呼召，我们晓得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晓得，神在工作6天之后呢，他就歇了他的工作。他就安息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安息呢是神的美意是神的美意，他要我们在他里面得到那个他所赐下来的安息，他所应许的安息所以不管是在有安息日在十诫里面有特别定的安息日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应许。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安息的这个呼召呢，我们还是一样，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分三点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安息跟同在，神同在与我们同在的安息，还有等候的安息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的安息。然后最后呢，我们是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这段经文我们以前也用过这段经文呢非常好，他讲的是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用这段经文呢来，我们看怎么样回应用到我们前面这三段前面这三段。好，我们开始第一个。什么叫生命的安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创造了我们他定下的安息日就是要在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得到安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的安息。呼召呢，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还有这个罪恶当中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以前讲过，呼召我们出来，分别为圣，就是与世界呢要做一个分别就是把我们从罪恶与世界中分别出来，使我们不再受这个罪恶的捆绑或者律法的捆绑，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将来我们都要面临的是罪的审判与刑罚。那神呼召我们出来呢，就是呢。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我们把我们招出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安息生命的安息。 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啊，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因为罪在我们里面会使我们产生一个罪疚，就是罪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良心呢会控告我们自己啊，这叫罪疚，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息的。那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安息呢？就神呼召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中，把我们从这个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或者说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的安息啊。所以呢，神呼召我们从世界出来，他就赐给了我们他的生命的安息啊，生命的安息。我们刚才讲过了，呼召我们出来就是为了分别为圣啊，就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当我们得因信称义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救恩里面的安息，因为救恩里面呢包括了平安与喜乐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安息，我们灵里面就释放了啊，我们灵里面就不再被罪捆绑了，因为我们就罪，我们就什么得自由了。当我们得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安息了。我们晓得安息就是平安与喜乐。这个平安与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自由了啊，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了啊，这是呢，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结果啊，是我们得救了啊，这是所以呢，这个生命的平安的第一步就是得救的平安，得救了以后呢，我们就平安了。可是呢，神不仅仅是光光仅仅让我们得救而已。神救我们呢，主耶稣他说他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呢，不但是我们可以得自由了，我们不但是要有得救的这个喜乐安息，而且呢，他要带我们进入到得胜的安息，就是更进一步，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圣的地步啊。所以呢，我们不但有得救的安息，而且我们要得成圣的安息。那种成圣的安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但得了生命，而且我们又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丰盛的生命呢，我们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啊，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结果，这是因为啊，我们有生命的成长的结果。这就好像是当初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得救了，啊，他们就有了安息。可是呢，神不光光是仅仅把他们带出埃及而已，而且吩咐呢，要把那约书亚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得到这个安息，啊，得到这个安息。所以就从得救的安息呢，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去得到那个得胜的安息啊，这得胜的安息。其实呢，神应许我们的安息的不仅仅，当然我们这个得救得胜的安息呢，都是在今生可以得着的，而且神应许我们呢，将来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还要当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呢，我们要享受那个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啊。所以呢，这第一段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第一个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安息啊。生命的安息里面包括了得救的安息，也包括了得胜的安息。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但有得救的安息，不但有得胜的安息，这是得胜的安息，是我们现在每一天正在经过的啊，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成圣的生活，我们要过得胜的安息，心里面有平安。而且我刚才讲过，等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他那个里面的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安息。这就是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啊，等第四章里面讲，得到永远的安息。所以呢，我们第二项呢，我们就要看怎么样我们讲到第一个是生命的安息，第二个我们是在与神同在的安息啊，同在的安息。我们以前也讲过，与神同在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或者说同在的安息，或者是说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基督里的安息。同在的安息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那在基督里面呢，就是我们住在基督这个范围里面、啊、为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才有这个安息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当人一离开神以后呢，就没有了安息、啊、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神与我们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是有，原来是有安息的。可是当我们始祖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躲起来了。当神去找他们的时候，呼召他们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结果你晓得亚当他躲起来了。他为什么躲起来了？因为他知道他有罪了。他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与神相见的，所以他心里面呢就有那种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他就没有办法再跟神见面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只有当与神同在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才有了安息，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呢与神亲近的，这个有罪就把我们与神隔离了。当我们与神隔离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就没有了这个安息了、啊、所以呢，我就刚才讲的，所以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他的安息里面。啊，我不是说这个安息呢，我们现在得不到，我们现在也得得到。可是呢，将来是那个安息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安息。啊，我们现在有得救的安息，正在经过一个得胜的安息，这个生命里面。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生命的高高低低，有时候我们失掉这个安息。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安息，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那个安息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安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啊、那个得救的安息，得胜的安息，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现在已经有确据了、啊、有确据了。好，那怎么样，我们说怎么样与神同在了，怎么样在基督里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啊、那今天呢，因为讲这个安息呢，我们还是一样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与主同在的安息、啊、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要经过那个过那个过程，过那个 得胜的安息的时候，就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当这个圣殿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可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就隔开了，因为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带着、啊、这个献祭的血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为我们赎罪。可是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呢，那个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幔子裂为两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至圣所，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因为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与人相见的地方，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这个幔子既然裂开了，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可以呢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相见。所以希伯来书是说，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一直与神同在呢，或者享受那个在基督里的安息呢？他说我们就要进入至圣所，进入幔内，幔内就是那个幔子啊，原来那个隔开至圣所与至圣所那个幔子。所以他说告诉我们要进入至圣所，进入幔内，把我们的灵魂的锚抛在里面，就是我们的灵魂那个锚啊，就是那个船啊，船你要靠岸的时候呢，它有个锚，它把那个锚呢都放在海底下的话呢，那个船就不动了，就可以很稳当，就不会被这个水流啊飘走。他讲我们要把我们信心的锚就是抛在幔内，就是放在基督里面，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安稳啊，就很安稳。所以呢，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幔内，因为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与基督同在了，就可以在基督里享受那个与神同在的安息。 我刚才讲了嘛，因为亚当夏娃他已经没有与神同在，因为被罪隔离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个同在的安息。而我们现在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入幔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永远与神同在，可以享受呢与他同在的里面的那个安息啊。这个就是，所以呢，与主同在的安息，就是我们靠着信心，把我们信心的锚，然后抛在幔内，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这个呢，对不起，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锚，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他的那一部分的工作，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这是客观的事实，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与主同在的安息呢？啊，就是我们要进入幔内，就是进入到幔内，把我们的锚抛在那里，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在幔内，我们就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这种安息，而不要留在幔外。幔外就是说你还是与这个世俗连接在一起，只有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把我们的锚呢抛在幔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那种神与我们同在那种那种永远的啊那种的喜乐与满足。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啊，我们就晓得了这个神已经做完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救赎的工作。他现在呢是身在高天之上，他是尊荣的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每天为我们代祷啊。那我们既然是与他联合的，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虽然现在身体还是在地上，可是呢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了，我们灵里面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啊，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所以当他坐在天上高天的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也与他同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可以享受他坐在天上，就表示说他已经坐在天上， 他已经在那里享受父神所赐给他的安息了。既然他已经得到了父神所赏赐给他的安息，那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了，我们也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享受他那种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种安息啊，这是我们很有把握。所以每当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想到这一段圣经，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因为怎么样？因为神已经安息了，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那既然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了，而且我们已经与他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呢，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苦难，经过许多的难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他里面，我们已经与他联合，他已经得到了那种父神的喜悦，已经得到了那个绝对的安息，所以我们也可以啊，绝对我们应该要有把握，我们也可以得到那种完全的安息，那个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喜乐啊，就是这样。好，第三个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生命的安息，第二个我们讲到同在的安息，第三个讲到等候的安息啊。为什么要讲等候的安息呢？因为常常有时候会有误会，好，他们觉得安息呢就是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啊。所以呢，我们要讲到等候的安息。等候的安息是说，不是说什么东西不做，而是说我们等候安息，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等候他的旨意，然后呢，听他的吩咐，这就叫安息。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而是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听他的吩咐，等候他的吩咐啊。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侍奉是先安息后侍奉。那我们安息就是先听神的命令，神要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神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这才叫真正的安息啊，真正的安息。等候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对于神的吩咐，对于神的命令，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啊，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啊遵行律法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不能行，也是呢，也是我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一个不服就是心里不甘愿，不能服是肉体的软弱啊。所以因着这两个原因，因为因着我们本身的肉体的软弱，跟我们的罪性缠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行善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等候，一方面是等候神的旨意与吩咐跟他的命令，还有一方面是等候神赐下他的能力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必须顺服在他的面前，等候在他的面前，顺服在他的面前，顺服他的安排啊，顺服他的安排。我们有多少能力，多少能做多少事情，神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时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先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对不？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本身的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时候呢，神就会赐下能力，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啊，说我们可以 得能力。那我们呢？我们就要像羊一般的，因为他是牧者，我们是羊，我们羊就要听他的命令，听他的安排，然后跟随他的脚中行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候在他的面前的意思了。至于希伯来书四章那里面讲的有一点比较难懂，他一方面讲呢，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这就是安息了啊。我们要歇了，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要他一方面他说，一方面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可是他一方面又说呢，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就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啊。这个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冲突，一方面要我们歇了自己的功，那就是安息嘛，这个没有问题了哦，我们不靠自己。可是一方面为什么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等候的意思了啊。如果你不了解等候的话，这节圣经你就没有办法等。一方面等候就是我们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不做，可是呢，当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竭力，因为我们原来是没有办法能力做的，现在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以后呢，我们就能才能够竭入进入他的安息啊，进入他的安息啊，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注重有三点啊，我们稍微这个有时候我们比较会忽略的。第一点啊，我们怎么样可到？我们讲了生命的安息，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入那个生命的安息呢？啊，这就是马太福音，刚才我还讲了二十二章里面讲了，说我们要学他的样式啊。对不起，对不起。最近有点感冒，那他就说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要怎么样？柔和谦卑啊！所以这就是得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柔和谦卑。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嘛，因为我们他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使他得安息，对不对？为什么会劳苦？为什么会重担？因为劳苦就是你靠你自己力量在做，所以做不到，所以觉得很劳苦啊，每天很用力的去做，可是又做不到，所以你觉得这个工作很劳苦。那为什么是重担呢？因为有罪压在身上，所以觉得这个担子呢太重啊。一方面劳苦，一方面重担，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啊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呢做的好像也不太像基督徒，也没有平安了，也没有喜乐，因为有太多的劳苦。啊，有太多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啊，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主耶稣说怎么样？要柔和谦卑，柔和就是心里柔软下来，柔软下来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了，对不对？当你一个人心硬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声音的，啊，即使再小的声音，因为你那个心硬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心硬像硬的像石头一样，你那个第一滴水它是没有办法，这个水是没有办法进到石头里面的。可是你如果柔软的像一个棉花一样呢，当你滴一滴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就能够进入到里面去，这就是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你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柔和啊，这个就是生命，然后谦卑 啊，然后谦卑呢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有了柔和，我们谦卑的时候呢，谦卑就是觉得自己的不足，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啊。所以呢，当我们学着他的样式，我们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生命的安息。这个时候的重担再也不是重担了，啊，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神了，再也不是劳苦了。因为我们是欢的心，有一个啊，这个啊欢喜快乐满足的心，我们去侍奉了啊。原来那个因律法啊而无法达到的这种劳苦，因为这个罪压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重担呢，我们就可以除去了啊，就可以除去了。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生命的安息啊。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是这个同在的安息的时候，我。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可以到同在？那同在的安息到底是什么？同在的安息，我们刚才讲同在呢，其实就是讲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基督里的安息。这种安息呢，是包括了灵魂体全人的安息，全人的安息，是因为信心所得到的啊。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安息呢？有一条路，我们必须通过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与神同在。我们刚才讲了与神同在，对不对？我们已经用过亚当跟夏娃这个例子了，八卦的例子。我们现在再用这个彼得的例子，在海面上行走这个例子啊。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上面上行走，他也要过去。可是呢，当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呢，因为他看到外面的风暴，他就心里害怕，他就沉下去了。那我们与主同在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主同在的安息是说，不论我们外面的环境有多艰难，不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多困难，可是因着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安息。啊，这就是叫与主同在，与基督里的安息。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与基督的同在的安息呢？就是我们不看环境，啊，我们只看基督，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花了很多时间讲了，我们要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而且现在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享受了那个安息。我们既然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我们也应该不再怕惧怕外面的环境的搅扰，啊，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绝对的平安与绝对的喜乐，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等候的安息，啊，我刚才已经讲了，等候的安息常常以为误会人，就说我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其实不是的，啊，其实等候的安息是在等候神的命令与吩咐。这个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顺从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带领，就是我们要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破碎自己，然后让十字架的舍己，我们按照舍己，啊，然后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啊，今天呢，我们再就更进一步，怎么样我们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呢？就是要安息。只有当你安息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顺从圣灵的带领呢，就是把我们自己呢交托给神的这种安息。你这怎么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等候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安息呢？这个等候的安息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等候神给我们的力量。等候一方面呢，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一方面要竭力进入。这个竭力进入呢，就是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神交给我们的重担再交回给神，啊，这就是我们，啊，生命与侍奉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把神所交给你的重担你背在自己的身上去行的话呢，你会就会劳苦重担。可是呢，当你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安息赐下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息呢？就是当你把这神给我们的重担我们在交还给神的时候，这就是你得到了安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顺从圣灵的带领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生命要成长的一步，啊，就是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安息，然后神吩咐我们命令，神吩咐给我们工作，这是我们领受了神的工作， 领受了神的吩咐的时候呢，他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个重担呢，就可以再交回给神，然后我们就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里面就有了平安，就有了喜乐，就再也不会成为重担了。啊，我不晓得我这个讲的清楚不清楚，不过以后我们还会再有机会再讲。不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这个安息，等候到神向我们说话。有了这个安息，有了这个应许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担子呢交还给神，因为他说他与我们同负一轭，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可以轻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担子再交给他。恶是容易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恶不是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恶是加在他的身上啊，他的身上。好，这一点呢，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再讲啊。好，因为哦，下面还有一点，下面呢，我们结论呢，就是用以赛亚书三章第十五节啊，这一节经文我们以前用过，我们今天再用一次。他说呢，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啊，得救与安息啊，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吗？第一点是我们讲的得救。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就是那样，哎呀，一个是得救平静安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等候他，我们这个安息。然后呢，当这个就是歇了我们自己一切的功。然后下面一句呢，竭力进入安息呢，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同样的，我们必须在平静安稳的下面呢，我们能够得力，然后我们才能够竭力进入这个啊，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啊，就是这个道理。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前面讲过了，怎么样得到生命的安息，就是与世界，他呼召我，神呼召我们从罪中离开。那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呢，这是神的主观的啊，这客观的情形已经告诉我们。那我们主观应该怎么样？其实安息就是一种归回。我们刚才讲了，得救在乎回归安息，所以安息是一种归回，是一种回归。回归的意思就是悔改。只有当你生命翻转的时候，你原来你是向着世界背向着神，你现在翻转过来，背向着世界面向着神，向神活，向罪死，向神活啊！你这个时候有了生命的改变了以后呢，回到基督里面啊，基督里面让主来做工，你就可以有平静，就可以有安稳，就可以有安息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就再也不会受到外面世界的搅扰了影响，因为怎么样，你已经得力了，因为你怎么，你已经得救了，你的生命已经有了改变了，你再也不惧怕，已经不在魔鬼撒旦的权势的掌管之下了。所以呢，安息是一种归回，是一种悔改，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只有当你生命改变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安息，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安息。第二个，我们讲到与神同在的时候，当我们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或者说我们进入到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享他的安息。这种安息呢，是神预先已经是神的恩典，他预早就为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可是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入或者留在那个幔内，对不对？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现在已经打开了，所以呢，神是为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的生命的安息，可是我们仍有责任，必须把我们这个灵魂的锚抛入幔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与神永远的同在，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从神那里所预备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好，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安息。好，第三个，我们讲我们这个第三点，我们不是讲到等候的安息吗？好，这个等候的安息呢，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可是呢，我们现在就这一段，这个以赛亚书这第三十章，这个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等候不是说不做工，而是说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听他的声音，等他的吩咐，等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等候不是不做工，而是一面做工一面等候，或者说在工作中等候神的旨意啊，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里面讲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安息在那里完全没有动作，而是说呢，我们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面等候一面工作。 这就是与我们侍奉有关了啊，就是我们在侍奉里面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一面侍奉，我们生命一面成长，我们一面等候神的话语。可是呢，在神的当中呢，在等候的当中呢，神就会向我们显现，神就会向我们说话，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出来。好，所以呢，因为怎么样？因为只有在我们生命侍奉的时候，只有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只有在那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之下呢，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作。说，所以呢，只有在这个安稳安息的生命的状态里面呢，我们才能够为主做工，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得神的喜悦。好，我现在呢，把今天讲的稍微再把它这个浓缩一下，或者很简短的这个走过一遍啊。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这个呼召神是，我们有三个，我们是安息，我们今天讲的安息，第一个我们得有生命的安息，生命的安息是神把我们从最终呼召最终这个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不但有得救的安息，而且我们也得胜的安息，而且神应许我们将来有永远的安息，当主再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安息，或者在基督里的安息啊，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每一天，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这个生命的联合了，他现在坐在高天宝座之上，成为尊荣的大祭司了，他已经得到他的安息，所以我们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有把握。每一个人应该有把握，我们要过一个安息，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啊。第三个，等候的安息。等候的安息呢，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不做工，而是等候神的降下来、赐下来能力，等候听他的命令，听他的旨意，然后按他的吩咐去做。一方面我们是歇了自己的功，可是一方面我们又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啊，进入主的安息。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了啊，以赛亚书，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这个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呢，神呼召我们，其实他呼召里面包括了前两个礼拜我们讲的信心，跟上个礼拜呼召里面的应许。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讲到是呼召里面有带着安息啊，所以呢，神这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对我们预备好了，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每一天不再受环境的害怕，我们不再看环境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把这个安息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他已经升上高天，是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得到了安息，他也赐给我们，我们也同样有了安息了。好，感谢主。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分享的？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请罗老师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啊。好，可以吗？罗老师方便吗？啊，好，可以吗？罗老师啊，可以。好，感谢主。
好的，可以。天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呼召，安息的呼召，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什么是安息，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力，怎么样能够回归到你里面。主啊，你说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愿意我们不仅仅是在生命上得到这样的救恩，也愿意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以至于成圣。主，你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能够单单的来归给你使用。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安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主，你却要我们进入那个同在的安息和等候的安息，靠着主你自己，我们才能完成主你所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也只有等候势力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你的命令，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 精神的一个担子，荣耀的轭当中来完成主你自己的工作。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也愿意我们把你的话语存留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在服事当中能够每一天都真正的有与你同在的安息。主啊，你也纪念老师的辛苦，也让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是得着主你自己更多的造就，更多的装备。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这礼拜我们请罗老师给我们分享啊，好不好？好，再见，再见，大家再见。好，
再见，钱老师
啊，再见。